请继续收听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《在人间》第五集。科斯特罗马、柳德米拉和我坐在门边长凳上，丘尔卡把柳德米拉的兄弟拉去比武，他们俩扭在一起扬起了地上的沙土。
住手啊！
柳德米拉害怕地央求着。科斯特罗马转动黑眼珠斜瞟着他，讲猎人卡里宁的故事。那是一个目光狡猾的白发老头，全村都认识他，是出名的坏蛋。他在不久前死了，人家没有把他葬在墓地的沙土里，只把他的棺材搁在离别的坟墓不远的地面上。棺材是黑色的，架腿很高，棺盖上用白漆画着一个十字架，一只矛，一根手杖和两根骨头。每晚上天一黑，老头就从棺材里爬出来，在墓地上溜达，寻找什么，一直到第一次击蹄。
不要讲吓人的话，
柳德米拉请求说。
放开！
丘尔卡甩开柳德米拉兄弟的手，对着科斯特罗马嘲笑他说，
你胡说些什么啊，我亲眼瞧见棺材落葬的，盖上也没有什么记号，什么死人在外面溜达，那是醉鬼铁匠造的谣言。
科斯特罗马没有瞧他，气冲冲地说，
那么你到墓地去过一夜试试看。
他们争吵起来，柳德米拉没趣地摇着脑袋向母亲问，妈妈，死人晚上能出来溜达吗？
能出来溜达。
他母亲照样说了一句，好像从远处传来的回声一样。女掌柜的儿子走了过来，他叫瓦廖克，约莫20岁模样，是一个红脸的胖小伙子。听了争论之后，他说，
你们三个人当中，不管哪个，只要能在棺材顶上过一夜，我就给20戈比和10支烟卷。要是害怕的跑回来，就让我拉耳朵，拉个够，好不好？
大家愣着不吱声。柳德米拉的妈妈说，
多蠢呐，这样的事儿难道也可以怂恿孩子去做吗？
要是给1卢布我就去。
丘尔卡没精打采地说。科斯特罗马听了这话，马上挖苦地问道，
给20戈比你就害怕吗？
然后对瓦廖克说，
你就给他1卢布吧，反正他是不会去的，只是吹牛罢了。
好，就给1卢布。
丘尔卡从地上站起来，一声不响，慢吞吞的沿着墙根溜走了。科斯托罗马把两个指头放进嘴里，对着他的背影尖声的吹口哨。柳德米拉不安地说，
哎呀，天哪，好一个牛皮大王，这是何苦呢？
你们这般人都是胆小鬼。
瓦廖克讪笑地说，
还当自己是街上的好汉呢，毛崽子。
我听了他的嘲骂，心里很委屈。我们都讨厌这个肥头大耳的少爷，他常常唆使小孩子干坏事，讲姑娘和媳妇家的脏话给孩子听，叫孩子去捉弄他们。孩子们听了他的话，结果吃了大亏。不知为什么，他恨我的狗，常常拿石头砸他，有一次还把缝衣服的针搁在面包里喂狗。可是瞧见丘尔卡害臊的缩紧着身子远远走去的样子，我心里更加难受了。我对瓦廖克说，
给我1卢布我去。
他一边嘲笑我吓唬我，一边把卢布交给叶夫谢延科的妻子。可是他严厉地说，
不要，我不拿。
他愤愤地走开了。柳德米拉也不敢接这张钞票，这更加引起了瓦廖克的嘲骂。我打算不拿这小子的钱也要去。这时候外祖母来了，知道了这回事，就拿了这张1卢布的票子，镇静地对我说，
穿上外套，带一条毯子去，天快亮的时候会冷的。
他的话增强了我的信心，我知道没有什么可怕的。瓦廖克提出条件， 我得在棺材上躺着或坐着，一直待到天亮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即使卡里宁老头从棺材里出来，棺材开始晃动，也绝对不能跳下来。如果跳下来，就算输了。
记住，
瓦廖可预先说明，一整夜我都要看住你的。当我出发到墓地去的时候，外祖母对我画了十字，教我说，要是瞧见什么，一动都不要动，只要嘴里念着圣母赐福就行了。我匆匆地走去，想早些开始，早些完结。瓦廖可、科斯特罗马和另外几个小伙子跟着我走去。爬过墙头的时候，我被毯子绊住，摔了一跤，立刻跳起，好像从沙地上弹起来一样。墙外边哈哈大笑起来，我胸口扑通了一下，脊梁上发了一阵寒。我踉踉跄跄地走到黑棺材边，棺材一头被沙土埋住了，另一头露出粗矮的夹角，好像谁想把棺材抬起来弄歪了似的。我坐在死人脚边的棺材顶上，眼睛向四周探望，起伏不平的墓地密密地排着灰色的十字架，影子散落在坟头上，洒在长满荒草的钢铃上。十字架的行列里零落地立着一些瘦长的白桦树，它的枝条连接着散开的墓穴，白桦叶的影子落在地上，画出花边图样，这图样中又露出一些小草，这些灰色的耸立的毛茸茸的草丛最叫人害怕。教堂像雪山一样高高耸入天空，在静止不动的云中，一轮瘦小的月亮在闪闪发光，仿佛是在融化。雅兹的父亲正在守望楼上懒洋洋的大钟，每拉一下绳子，绳子就摩擦屋顶的铅皮，像哭泣似的压响，然后小小的铜钟冷淡的响一下，又短促又凄凉。
天哪，你可别让人睡不着觉啊！
我不由得想起守夜人的口头禅，我害怕，说不出为什么还气闷。这是凉爽的夜，我却流汗。要是卡里宁老头真从坟墓里出来，我还来得及跑到守望楼去吗？墓地我很熟悉，我同雅兹和别的同伴来墓道里玩过几十次。我妈妈的坟就在教堂的近旁。四周还没有完全静下来，村里传来断断续续的笑声和歌声。铁路采砂场的土山上，或是卡特佐夫卡村那边，手风琴在哽咽。总是醉醺醺的铁匠米亚乔夫哼着歌在墙外走过，我一听歌声就知道是他。
咱们的妈妈罪孽并不多，她谁也不爱，只爱爸一个。
听到生活的最后的叹息是令人愉快的，但钟声每响一次，四周便更静寂一点。静寂像泛滥的河水，淹没了草地，淹没了一切。灵魂在无边无际的空间漂流，像黑暗中的火柴光，在大海般的空气中消灭的没有踪影。天空中只有遥远的星儿还活着，闪烁着，地上的一切都消失了，都不需要了，死寂了。我裹在毯子里，缩着腿，脸朝教堂，坐在棺材上，身子稍微一动，棺材便喳喳作响，底下沙土也沙沙的响。在我的背后，不知道什么东西掉在地上，响了一声，接着又是一声，一块碎砖头落在身边，怪害怕的。但我立刻猜到，这是瓦廖克跟他的同伴从墙外边扔进来吓唬我的。我知道附近还有人，心里反而高兴呢。我不由得想起了母亲，有一次我学着抽烟，被他瞧见了，他动手打了我。我说，别碰我，您不打我，我就已经很不舒服了，恶心的厉害。后来他罚我坐在炉炕后面，他对外祖母说，这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孩子，谁都不爱。我听了这话很难过， 每次母亲责罚我，我总是可怜她，替她难堪，因为她的责罚总是不大公平，经常错怪我。总之，生活中使人难过的事情太多了，就说墙外边的那些家伙吧，他们明明知道我一个人在墓地已经吓得要命，偏偏还要来吓唬我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真想冲他们大声喊，到鬼这边来吧，但这是危险的，谁知道鬼对这点会怎么样呢？他一定就在附近的什么地方吧。沙土中有许多云母石碎片，在月光中朦胧的闪烁。这时我又想起一件事，有一次我趴在奥卡河的木筏上注视着河水，忽然有一条小鳊鱼窜出了水面，几乎碰到我的脸边。它翻转身子的时候，侧面活像人的面孔，瞪着鸟儿似的圆眼睛向我一瞟，就钻了下去，像枫叶落地一般飘然地游到深水里去了。回忆愈加紧张地活动起来，好像要抵抗那制造恐怖的想象，重演了一幕幕的生活。忽然一只刺猬用硬爪子扒着沙土滚了过来，它是那么小，竖着一根根梗刺，叫人想起家神小鬼。我又记起外祖母蹲在炉炕前说的话，好心的家神爷呀，把油蟑螂撵走吧。远处在望不见的街市上空有点透亮了，早晨的寒气压迫着脸腮，眼睛也渐渐闭起来。我用毯子连头蒙住，把身子缩作一团躺下了，随他去吧。外祖母叫醒了我，她站在我身边拉开毯子说，起来吧，没冻着吧，怎么样，害怕吗？
害怕，可是你对别人说，别对孩子们说。
为什么不说？他诧异了，要是不可怕，那还有什么可稀罕的呢？回家去的路上，他温存地说，什么都得亲身经历，小哥儿，什么都得自己知道，自己不去学，谁也教不会的。到了晚上，我成了街上的英雄，大家跑来问我，
真不害怕吗？
当我回答害怕，他们就摇着脑袋喊叫说，
啊哈，你看是吧。
那女掌柜却深信不疑的大声说，
可见说什么卡里宁钻出来是人家撒的谎，难道他被小孩子吓住了吗？要是他真的爬出来，那他还不把孩子从棺材上摔得不知哪儿去吗？
柳德米拉用亲切的惊异的眼光望着我，看来连外祖父都对我很满意。他不住的微笑着，只有丘尔卡懊丧地说，
他当然不在乎，他外婆就是一个巫婆嘛。
弟弟科里亚像一颗小小的晨星悄然消失了。外祖母、他和我三个人睡在一个小板棚里，我们在木柴上垫一堆破布当床，在我们旁边是一道用毛板拼成的有许多缝隙的墙，墙外是房东的鸡舍。每天晚上我们都听到吃饱了的鸡拍着翅膀咯咯地叫着睡去，早上金色的公鸡高声啼叫把我们吵醒，
吓死你。
外祖母醒过来喃喃地咒骂，我睡不着了，便望着从柴屋缝隙里射到床上来的阳光，光线中飞舞着银色的灰粒，好像童话里的字句。老鼠在柴堆里吵闹，翅膀上长着黑点的红甲虫到处乱爬。有时候我耐不住鸡屎的臭味，便走出柴屋爬到屋顶上张望房里那些醒来的人， 他们好像睡了一夜都没了眼睛，肿胀得又肥又大。船夫费尔马诺夫，这个阴郁的醉鬼，从窗口探出乱发蓬蓬的脑袋，睁开浮肿的小眼望着太阳，跟野猪一样哼着鼻子。外祖父跑到院子里，两手抚平棕红色的头发，急急忙忙到洗澡房里去淋冷水浴。房东家里那个多嘴的厨娘，尖鼻子，满脸雀斑，像一只杜鹃鸟，而房东本人却像一只肥胖的老鸽子。所有的人都叫人联想到鸟儿、牲口和野兽。早上天气很晴朗，我的心却微微感到忧郁，很想离开这个地方，到没有人的旷野里去。我知道人们照例会把干净的一天弄脏。有一天我躺在屋顶上，外祖母叫我下来，她对着自己的床点了点头，轻轻地说，克利亚死了。孩子的脑袋落在红枕头外，躺在毯子上，皮色苍白，身子几乎是赤裸着，褂子缩到脖子边，露出鼓起的肚子和长满脓疮的腿，两手奇怪地垫在腰底下，像是要把自己的身子举起来，脑袋略略歪向一边。
超生了也好，外祖母梳着头发说，怎样活下去呀，这个畸形的孩子。
外祖父像跳舞一样踏着脚步走进来，用指头小心地拨了拨死孩子闭着的眼睛。外祖母生气地说，
干嘛拿没洗过的手去碰他？
他嘴里嘟囔着，
瞧吧，他来到人世活过了，吃过了，结果什么也不是。
醒醒吧，
外祖母阻止他。他瞎子似的瞧了他一眼，走到院子里去，一边说着，
我可没有钱埋他，你瞧着办吧。
呸，你这个可怜虫。
我走开了，直到傍晚才回家。第二天早上埋葬克利亚，我没有上教堂里去。做弥撒的时候，我和狗、雅兹的父亲一起坐在刨开了的母亲的坟边。他刨坟少用了工钱，老在我的眼前表功。
我这是看在熟人的面子上，要不然至少得一卢布。
我望了望发出臭味的黄色的坟穴，看见边上有潮湿的黑色的木板，我的身子稍微一动，洞边的沙土就往下泄成一条细流，一直流到坑底，坑的两侧就显出皱壁来。我故意动着身子，想使沙子泄去，掩住木板。
别胡闹，
雅兹的父亲一边抽烟一边说。外祖母端来一口白木小棺材，饭袋就跳进坑里，接住棺材，跟黑板一并排放好，又从坑里跳出来，然后再用脚和铲子把泥土扒进去。他的烟斗冒着烟，像一口香炉。外祖父跟外祖母默默地帮他干，没有神父，也没有乞丐，只有我们四个人站在林立的十字架中。外祖母把钱给看墓人的时候，责备地说，
你到底还是惊动的瓦留舍的棺材。
那有什么办法呀，就是这样，我还侵占了别人家一点地皮呢，这没有关系。
外祖母脑袋碰着了地，拜了坟，哽咽了一声，哭着走了。外祖父用帽檐掩住眼睛，揪了揪磨损的外套，跟着走开。
把种子下在荒地里，
他突然说了这样一句话，像耕地上的一只乌鸦，匆匆地跑到前面去了。我问外祖母，他怎么了？
随他去吧，他有他的心事。
外祖母回答。听众朋友，您刚才收听的是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《 在人间第五集，是由陈颂无声为您播讲的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